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最怕什么？五中全会公布一次出现22次，怕垮台，中共再拒中美脱欧，推特终于解封纽约时报账号， CNN 建议纽约邮报删帖被同行批，超准预言家犹太拉比话川普会连任。中共19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在北京闭幕，中共官方媒体当日就发表了全会公布。在6000多字的会议公布中，同经济密切相关的用词并不多，譬如提到消费1次、经济增长2次、就业3次、内需4次。而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词竟然是安全，出现了22次。有评论认为这个安全指的是政权的安全。在中共面临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强调安全反映出习近平心中的恐惧，习近平最怕的是政权的安全问题。除了安全之外，五中全会公布中强调科技创新，公布中10次提到科技，15次提到创新，中共当局将科技创新提高到咁高的地位，是因为美国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共展开科技围堵，对中共造成巨大冲击。为了突破科技围堵，中共高调宣传自主生产晶片，并且计划在晶片相关行业投入95000亿人民币，咁会导致大陆各地好似大炼钢铁一样掀起一股造晶片热。但系今年第二季度就有4600间新注册嘅晶片企业，同比增长2倍几。呢一种急功近利、大炼晶片嘅行为，带嚟嘅就系晶片行业出现咗大量嘅烂尾项目。另外，在五中全会结束的第二日上周，中共官方依然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讲解五中全会。其中财经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韩文秀提到，中国新的发展格局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他还强调，中美两国之间彻底脱欧根本不现实，亦都没有好处。一些中共官方媒体在当日的报道中，亦都将中美彻底脱欧不现实也没好处作为标题。之前川普政府多次提到美国将会同中国经济脱欧的想法，但是中共一直表示不愿意脱欧。中共后涉人民日报8月曾经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脱欧是误判大势的逆动，里面罗列了一系列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和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案例，竭力主张中美贸易应该挂钩而不是脱欧。8月川普总统接受福克斯与朋友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只要美国和中国脱欧，中共就会垮台。所以外界认为中共可能是怕垮台，才极力要和美国挂钩而不是脱欧。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中共官方30日发表的这场新闻会和以往不同。虽然新闻会仍然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形式亦都相同， 但是它就是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举行。中共在29号发预告的时候，中特别强调了中共中央四个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伦在新闻会一开场就宣称，首次举行的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目的是要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等。分析认为，中共现时内忧外患，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围堵以及全面脱欧，令中共感到危机。中共不断强调安全，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是因为对党的领导地位没有信心，对政权的安全感到担心。社交平台推特在星期五终于解封了纽约邮报的账号，结束了长达两个星期的对峙。纽约邮报由于报道了拜登家族的腐败丑闻，而被推特封锁了账号。推特还以违反该公司黑客政策为理由，限制用户转发相关的新闻。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由于在推特转发拜登丑闻的报道，亦都被推特封锁账号。除了推特，面书亦都以等候事实查核为理由，直接删除了纽约邮报的重磅报道。而跟着落来陆续公开的消息，以及拜登家族前合伙人波布林斯基提交的多项证据，令这两间科技巨头面临重大的反击。很多共和党议员都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两间公司在审查政治言论。随后媒体又爆出拜登的竞选团队和这两间公司的高层有深厚关系，又引起网友更多的批评。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拜登所组建的后任政府日前已经任命面书前高层管理赫兹担任总法律顾问。推特前公共政策总监蒙耶辞职之后，亦都加入了拜登后任政府。在巨大的反对声浪底下，推特终于解封纽约邮报的账号。推特在让步之前，星期五的股价一度暴跌了 20%。 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庆祝纽约邮报获胜，并且称赞这间报社在重要原则上不退缩。就在推特解封纽约邮报之前没多久，一名 CNN 主持人星期五建议纽约邮报应该删除报道拜登家族丑闻的重磅新闻连接。这一名叫塔帕的 CNN 主播曾经被川普总统挖苦过，说哪个会喜欢他。帕塔在推文中说，推特因为纽约邮报违反了不再是规则的规则而封锁他，纽约邮报可以删除违反规则的推文，那推文就可以再次通行。本来是推特的责任，而塔帕就将解决这件事的责任推了给邮报。帕塔的讲话受到纽约邮报评论编辑阿哈马利的抨击。他说，我想我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荣誉和原则，我们的报道从来不是根据被黑的资料。他还质问塔帕，作为记者，你为什么不对美国最古老的日报显示出一些同情呢？其他很多媒体人亦都跟帖谴责塔帕。记者普尔说，纽约邮报不应该删除任何报道，他们没有做错，错在推特，必须和解。记者拿什说，这个是一个奇怪的争论，推特开始就可以解封账号，在推特那边有些奇怪的势力在这起作用，目的是恐吓新闻界。上星期塔伯曾经表示，对于亨特的指控太护心了，不能够在电视上重复。即使在拜登家族的生意伙伴站出来揭发拜登家族丑闻之后，包括 CNN 在内的所有主流电视台全部都对事件保持沉默，只字不提。以色列一名曾经准确预测过多个国家大选结果的犹太教拉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大选中获得连任。 拉比是犹太教的智者，在犹太人之中有很高的地位。据叶士雅世界新闻网站报道，以色列拉比图尔恩海姆曾经准确预测了以色列由1996年以来的每次大选结果，亦都曾经准确预测川普在2016年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图尔海恩姆的预测是根据一种复杂的方法，他在犹太教圣经妥拉里面，在大选日那个星期对应在段落选出来的文字解读。犹太人传统上将妥拉分为固定的54段，每星期读一段，这一位拉比预测川普会胜出。他说相关信息出现在妥拉里面创世纪的一些段落，这些信息包括川普会获胜、川普会击败拜登、川普会成为美国总统等。图尔恩海姆先前亦都曾经准确预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大选中获胜，以及荷兰政治人物华尔德斯在2017年的大选中落败，而这些结果都与当时的民调相反。图尔恩海姆并不是第一个预测川普会连任的拉比，另一位叫做格拉泽森的拉比，他是以色列希伯来圣经密码专家，他之前亦都预测川普将会顺利连任。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苹果发布第四季度业务时候报告透露， Apple One 捆绑套餐服务将在10月30号发布。苹果在今年9月份的手表活动上正式透露了 Apple One 捆绑套餐服务。套餐服务包括个人的 Apple Arcade、Apple Music、Apple TV Plus 和容量为 50GB 的 iCloud， 每个月14.95元。家庭计划最多6个人，还包括 200GB 的 iCloud 储存空间。家庭计划中的个人用户将使用自己的账户和个性化的首选项访问每项服务。用户还可以在 Premier 计划下增加苹果最新发布的 Fitness Plus 和 News Plus 订阅，每个月是29.95元。价格最高的选项还包括 2TB 的 iCloud 储存。星期四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计划在2021年每个星期至少开设一个新的服务中心。目前 Tesla 在全球营运着466个服务中心，这些服务中心能够提供新车交付、车辆维修、系统升级、远程诊断、车辆充电等一系列服务。之前 Tesla 的 CEO Elon Musk 曾经表示，扩大服务中心和超级充电网络是他们吸引更多客户的两大最佳途径。去年9月份， Tesla 正式宣布在冰岛设立服务中心，并计划设立3座超级充电站，以便让 Tesla 车主畅行无阻。今年8月份， Tesla 汽车部门总裁 Jerome Gulen 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在美国东北部购买更多房产来开设大量服务中心。流媒体公司 Netflix 星期四宣布，他们网站的标准会员和高级会员的月费分别提高到每个月13.99和17.99。在星期四之前，这些计划的价格分别是12.99和15元。Netflix 入门级的基本计划仍然是每个月7.99，和去年推出的价格相同。这个是自 Netflix 在2019年1月提高服务成本以来的首次加价。在这个之前，基本计划、标准计划和高级计划的价格分别是8元、11元和14元。Netflix 的标准计划可提供高达 1080p 的视频质量，并允许人们同时在两个荧幕上观看。 他的高级计划包括同时支持更清晰的 4K 分辨率和 HDR， 以及最多4个荧幕。基本设计支持 408p， 大概相当于 DVD 的质量。星期四 ,AMD 发布了 Radeon RX 6000 系列游戏显卡。这个系列的显卡包括 AMD Radeon RX 6800和 RX 6800XT， 以及新旗舰 RX 6900XT。RX 6800和 6800XT 显卡预计将在今年11月18号在全球电商和零售商上市，而 RX 6900XT 预计将在今年12月8号上市。AMD 表示 ,Radeon RX 6000 系列显卡基于 AMD 的 RDNA2 游戏架构。这个架构是下一代主机、PC、笔记本和移动设备的新基础。和基于 AMD RDNA 架构的 Radeon RX 5700XT 显卡相比， RDNA 2游戏架构在某些特定的游戏中可以为 RX 6900XT 显卡提供多达两倍的性能，而 RX 6800XT 显卡与同为7纳米制程工艺的 RX 5700XT 显卡相比，亦都有高达 54% 的性能提升。今年第三季度 ,Google Cloud 营收是34亿4千万美元，和去年同期的23亿8千万相比，同比增加了 45%。第三季度 ,Google 的净利润是112亿4千700万，较上年同期的70亿6千800万，同比增长了 59%。每股收益是 16.4 高过去年同期的 10.12 亦都高过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11.21 Google 首席执行官 Pichai 表示， Google Cloud 第三季度营收增长 45%， 主要得益于它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优势。武汉病毒大流行期间加速云计算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它的多云战略。此外，外媒报道说Google Cloud 的增长还受到越来越多的客户转向云计算来提高效率和降低 IT 成本的推动。Google Cloud 包括 Google Cloud 平台、Google Workspace 生产力工具和其他企业云服务。Pichai 表示 ,Google Cloud 是仅次于 Amazon 的 AWS 和微软的 Azure 的第三大云计算提供商。市场分析公司 IDC 日前发布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0年第三季度出货量数据，总出货量是3亿5360万架，同比仅是下降了 1.3%， 比之前预测的同比下降 9% 要好得多。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但这个季度的销售量非常强劲，其他新兴市场譬如巴西、印尼和俄罗斯分别位于世界第四、第五和第六，亦都经历了强劲的增长。IDC 全球手机市场研究总监波柏尔表示，在印度远程教育实际上提高了对低端智能手机的需求，因为同平板电脑相比，低端智能手机是一种更实惠的选择。低端需求的增加只会进一步加剧竞争，给供应商增加压力。但是与之相反，一些发达国家市场包括西欧和北美在2020年第三季度出现了较大跌幅，这些都是 iPhone 最大的几个市场，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苹果推迟发布 iPhone 12。
最后是新闻追踪，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中共的战狼外交这个现象。中共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就作出了一连串的非常激进的外交言论和行为，被称之为战狼外交，令到全世界为之侧目。 咁首先同大家概括咁讲一讲，究竟佢今年嘅战狼行为先。嗱，咁佢最先咧就喺三月份嘅，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赵立坚咧就喺推特上就话，可能咧系美军啊将啲病毒咧系带到武汉嘅。好啦，咁喺三四月嘅期间咧，咁一批中国驻外国嘅大使馆咧，就几乎同时开火啊，就指责外国政府啊抗疫不力噶。咁例如啊喺法国啦，咁法国嘅大中国驻法国嘅大使馆发言人咧，就居然咧就系指责法国某一间嘅养老院喺疫情中咧存在擅离职守，咁仲话咧系导致老人饿死同埋病死嘅，咁并且咧就刊登咗一系列嘅文章啊，咁咧就话包括法国在内嘅一啲国家咧应对疫情不力嘅。咁另外一定就要讲澳洲啦。咁喺四月尾咧，驻澳洲嘅中国大使咧就威胁啦。佢话如果澳洲政府啊系继续推动调查病毒嘅源头嘅话咧，中共咧就将会抵制澳洲嘅产品，例如牛肉啦，同埋红酒，同埋旅游添。咁后嚟嗱呢一个恐呢个咁样嘅威胁咧，就真系成为事实嘅。咁再喺九月啦。咁中国嘅外长啊王毅啊访问德国嘅时候咧，就居然公然咧就恐吓捷克嘅，咁就话捷克议长咧就会因为访问台湾咧而要付出沉重嘅代价嘅，这个非常之犀利嘅恐吓嚟噶。好啦，到十月咧。呢一隻戰狼咧就真係頻頻出動啦。首先咧就係恐嚇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咧就係對一啲嘅香港抗爭者咧就係庇護佢哋噶。咁中共就話啦，會對香港喺會對喺香港嘅300,000加拿大公民咧嘅安全同埋健康有不利嘅。咁跟住咧就恐吓话咧，如果美国啊继续起诉中共嘅学者咧，就会拘捕喺中国嘅美国公民嘅。再之后咧，咁中共咧就系对呢个驻中共喺呢一个非制群岛嘅外交人员咧，居然啊系出手系打伤呢个台湾嘅政府人员添嗱。咁呢一连串嘅行动同埋呢一啲做法咧，真系令全世界好反感嘅。咁叶晚峰，点解中共会用呢一啲咁嘅战狼外交嘅手法咧，去进行外交呢？
习近平嘅外交方式咧，被认为喺战略上啊，系逐渐咧放弃咗邓小平嘅韬光养晦。而咧強調大國崛起、有所作為，甚至係鬥爭精神嘅整體風格咧，亦逐漸啊變為積極主動，而且帶有攻擊性嘅。咁啊喺國內啦，與此同時咧，就係中國好多民眾咧就渴望啦嚇，中國啊國富兵強之後啊，喺世界上咧係獲得到應有嘅尊重同埋認同嘅。呢啲咧係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啦。咁啊，武汉疫情发生后啊，今年四五月期间咧，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好优先的考虑，即系最重点噶啦。首先咧，就要宣扬战胜国内疫情而显现的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啦，即系话去嗰套独裁霸道的防疫嘅方法咧系优胜噶。以及咧，對外咧就要投射全球疫情呢個抗疫領導者呢個咁新形象啦嚇。但係啊，中國嘅國際形象啊，喺早一段時期啊，喺呢個疫情初期咧，因為中共嘅掩蓋呢個疫情嘅信息啦，而蒙上陰影噶。國際上咧，要求調查呢個病毒嘅來源嘅呼聲咧，亦都越嚟越大。咁有啲國家甚至要中國咧對病毒大流行咧進行呢個索償噶，令到中國面臨國際制裁嘅風險噶。 咁就意味住中國外交咧好有可能咧陷入被人圍攻嘅狀態噶啦。因此咧，佢哋要採取反攻為守嘅方式啦，以進攻嘅方式嚟解決呢個問題噶。所以任何對中共有關疫情嘅指責，中共外交人員咧都係噶啦，同一口径猛烈回擊嘅。同時咧，又主動去批評其他國家抗疫不力，咁樣先可以突顯到中共抗疫領袖嘅那個領導者咁嘅形象啦，係嘛？
咁即係話要踩低人哋，你抬高自己。
係啦，呢、這個就係個伎倆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咁樣做可以滿足到中國國內嘅嗰啲人民嗰種民族情緒啦。咁樣長期以嚟中共所有領導人，包括江澤民啊、胡錦濤啊、而家嘅習近平都係噶啦。是有計劃咁咧，利用民族主義嘅情緒嗰種激情啊，去增強佢哋自己嘅執政合法性同埋權力噶。
嗱，咁頭先你又講到咧，就話中國咧嚇，咁喺國富民強之後咧，咁啊中共咧就好想喺世界上咧得到人哋嘅尊重同埋認同啊。咁但係正常嚟講啊嚇，若果要人得到人哋嘅尊重同埋認同咧，就唔應該話係惡意中傷別人，咁啊更加唔應該恐嚇別人添。咁啊，中共係好反常理咁進行咗佢呢種嘅戰狼外交啦。咁究竟佢有冇達到佢嗰種嚇受到國際社會嘅尊重同埋認同嘅效果呢？
中共推行呢個戰狼外交以嚟啊，正面嘅成效咧就睇唔多到啦，反效果咧就隨處可見啦。咁啊，惡意啊將病毒來源卸膊俾美國咧，就令到啊中美關係咧雪上加霜噶。從指責啦，當時就係特朗普不停川普不停咁指責中共啦，就變為脫歐喎，即係嚴重咗好多喎。咁一路惡化，去到七月啦，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啦，咁美國一嗰啲高官發表一系列嘅反共宣言啦，並宣即係呼籲全世界各國咧成立呢個反共聯盟，咁一齊咧對抗呢個中共嘅擴張噶。咁而家嘅聯盟咧已經初形已成噶啦。嗱，澳洲嘅商品出口去到中國咧係受到制裁噶，但咧澳洲人冇屈服喎。一方面咧為商品尋求其他嘅市場啦，另一方面咧又加入咗美國為首嘅反共聯盟啦，成為印太地區反共聯盟嘅核心國家嚟噶嚇。咁啊，歐盟方面啦，歐盟一向咧就比較親共噶，對中共所做啲壞事咧，好多時都唔出聲，或者咧就算係指責都係好溫和噶。但係喺王毅訪歐前咧，今年八九月啦，歐盟對中共咧已經有好多不滿噶啦。嗱，首先從中共唔願意開放呢個國內市場啦。令到佢哋嗰啲互相投資嘅計劃咧無從實現噶，咁啊對新疆維吾爾人嗰種種族滅絕嘅行為啦，仲有毀滅咗香港嘅一國兩制同香港人享受嘅自由啦，再加上中共嘅戰狼外交對歐洲國家大放極度放肆嘅言論啊，令到歐洲好多國家嘅領導咧都非常之不滿嘅，滿腹牢騷噶。好啦，等到王毅喺德國啦，恐嚇捷克嘅議長要付出沉重代價，呢一句話令到歐洲咧對中共嘅不滿咧就爆煲啦。因此啊，歐盟咧對中共嘅態度咧由從前嘅寬容忍讓咧變為強硬嘅對抗噶。对中共的外交来讲啊，丧失了欧盟这个朋友啊，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啦。为了王毅的一句话，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其实这个都是导火线啊，我想即是一路以来已经是忍住，但他一讲这句说话呢，因为捷克是一个即是欧盟的盟的即是兄弟来的嘛，你这样恐吓的兄弟呢，那所以全个欧盟呢都真是愤意啊，就对抗中共。
是咯，而且呢当德国是今年欧盟的轮值G20 主席国嚟噶，轮值主席国咧，即系去做阿头啦。
嗯，
你喺嗰度咁样攻击佢啲兄弟，即系好唔俾面啫，系嘛？所以咧就真系即刻受到反击噶。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嘅教授，美国亚太事务前副助理国务卿啊谢淑丽咧，对《纽约时报》咁讲噶，佢话北京啊鼓励中国外交官表现好多好好斗嘅行为咧，长远嚟睇啊，呢种趋势咧会播下不信任嘅种子啦，而且咧会伤害到中国自身嘅利益噶。
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人与人之间嘅交往咧，都应该系要互相尊重为基础嘅。咁其实我哋中国五千年嘅传统文化咧，即系都系一样嘅，个尊重系好紧要嘅。我哋中国一直都俾人哋话系礼仪之邦啊，系咪？咁啊，但系中共嘅战狼外交咧，就肯定啊冇成全中国传统文化咁优秀嘅礼仪啊同埋尊重嘅。咁究竟啊系？是什麼導致中共是會選用這種戰狼外交的這麼野蠻的方式呢？
中共的野狼外交並不是一時衝動造成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對中共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的認知或者認識的基礎上的。而這些這樣的認知呢，有一部分是正確的，但很大部分呢对自己甚至对西方世界呢都是错误的判断来的，是误判的。咁呢佢认知的错误呢有五大点的。我哋或者呢休息咗之后返嚟呢同大家一介绍啦。
好啊，咁我哋休息之后呢就同大家再见面的。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同大家讲到点解中共会用啲咁野蛮嘅战狼外交咧，咁啊，叶晚峰咧就同大家咧系分析咗咧就五个认知嘅中共嘅认知啊吓，咁就导致佢用呢个战狼外交嘅，咁啊，请叶晚峰同我哋分析第一个认知啊。
嗱，第一个就是中共认为中共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今年或者明年2021年就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主要动力推动者。跟着呢就是中国在各个领域呢逐一取代美国。中国超越美国是中共政界、学术界、大多数人嘅共同嘅認識嚟噶，認為呢一個咧係必然噶。但係啊，中共忽視咗啊呢種必定嘅信念啊，係建立喺西方啊，好似以前咁對中共係好寬容啊、好信任嘅前提下噶。正係呢一種咁嘅寬容同埋信任啊，中共啊先至喺可以學到西方嘅好多嘅科技啦。亦都可以偷到好多西方嘅科技啦，甚至係買到好多西方嘅科技㗎。如果呢一種前提已經唔存在嘅話，咁呢一種必然性呢就會大打折扣㗎啦。嗱，認知二呢就係中共呢就係認為呢中國嘅世界工廠地位，即係世界工廠啦，就非常之稳定嘅，唔会改变，甚至会不断咁增强嘅。咁样啦，国际嘅资本同埋西方各国嘅工业呢就势必依赖中共，因为所有生产线都系嗰度嘛。於是世界经济嘅主动权呢就掌握咗喺中共领导人嘅手里面㗎，所以佢可以威胁任何人㗎喇噃，系咪？
呢个就系佢以为啦。
但疫情爆发后啦，发达国家嘅生产商呢就开始呢重新考虑啦。将所有生产线放喺中国呢风险实在太高啦。所以呢就会而家正好多嘅生产商呢就计划啦，将呢、这个最起码啦将部分嘅生产线呢搬离中国㗎。
即係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㗎。咁、中共嘅商务部长 亦都坦即係承認啦。最近咧，中國嘅生產個產業啊，外移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噶。中共啊，亦都忽視咗啊，越南啊、印度呢啲咁嘅其他國家咧，佢對呢個生產商嘅吸引力咧，亦係不斷咁上升噶。就算係冇疫情嘅話咧，因為嗰度啲印度啊、越南嘅嗰啲咁嘅工資啊，或者佢提供嘅資源啊，可以同而家中國比咧，係越嚟越吸引人嘅。所以咧，呢樣嘢佢哋諗住去個地世界工廠地位唔會變咧，亦都係錯誤啦，係嘛？
同埋印度始終都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嚇。
係啦，好啦，認知三啦。中共以為咧，中共嘅科技咧喺關鍵嘅科技領域咧已經超越西方噶咯，好犀利啊！即使唔係全面超越啦，最起碼同西方各國嘅科技咧係齊頭噶。可能佢哋聽到自己嘅宣傳聽得太多啦，中共嘅政策製造者咧，似乎太相信自己嘅科技研發啊創造能力噶，佢哋唔記得啊。呢一種以前嗰種超越式嘅進展科技方面咧嚇，好快提升咧，係亦都係建立喺西方國家對中國嘅寬容同埋信任嘅前提之下噶。嗱，中國嘅主要科技來源國家美國咧已經醒覺啦，作出各樣嘅措施，防止中國啊偷取佢哋科技嘅信息啦。拘捕啲中國特務啦，限制中國學生啊喺美國嘅大學讀嗰啲敏感高科技嘅科目啦。咁呢啲咁措施，好多嘅美國盟友咧，亦會仿效噶。即係話走捷徑啊，超越他人嘅好日子咧，已經唔復存在噶啦。同時啊，大家睇睇華為嗱，美國係制裁華為噶。咁啊，呢個中共嘅高科技龍頭大哥一被制裁咧。就導致呢個華為咧陷於呢個癱瘓，需要啊放棄高端手機嘅市場啊！你話幾慘咧，係嘛？咁亦都暴露咗啊中共啊科技脆弱嘅一面噶。
嗱，咁其實美國咧肯定唔係話今時今日啊先至知道中共一路喺度偷佢哋高科技嘅技術同埋知識嘅。咁我相信美國嗰啲情報人員啊，咁多年嚟咧都知道啊，同埋亦都掌握咗好多證據添，係中共點去偷佢哋嗰啲知識產權嘅。咁點解一路以嚟美國唔去阻止呢啲咁樣嘅行為，或者唔去揭發佢哋呢？
中共嘅滲透能力係非常之強嘅嚇。咁啊，喺最近一個個案啦，亨特拜登啊去中國咁啊，俾人影曬視頻啦嚇。咁樣情況之下咧，咁啊喺好多美國前往或者世界各國都一樣噶啦。你前往去中國訪問咧，啲政府官員啊、政治人物咧。都係好危險㗎，佢會用盡方法呢係氹你落局㗎、譬如影咗你個視頻你就冇得走㗎啦，以後你就一定要支持佢㗎啦，見到啲任何就算係傷害國家利益嘅嘢你都唔會出聲啦，係咪？另外一種方法就係、是、又係啦，用利益啦、用各種不同嘅利益啦，引誘不同等級嘅官員啦或者政客啦、等到你收聲囉，
即系捉住人嘅弱点咧，一系钱啦，一系就美色啦，吓
系啦，
就系、是、令到你会好腐败，同埋俾佢捉住痛脚嘅。
吓，中共咧咁成功啊，渗透其他国家咧，或者以前夺权咧，喺中国夺权都系因为佢好清楚人性嘅弱点嘅，知道用边一招咧令到你咧就屈服噶。好啦，认知四啦，中共认为啊。作为疫情后第一个经济复兴的国家呢，它将会重复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故事。那个时候呢 ,2008 年 ,2009 年的时候呢，中国被认为是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的救生圈。中共认为在世界抗疫过程中，中共自然会领导世界，并一定会受到世界的尊重的。中共的领导似乎那些 领导人员似乎唔记得咗，而家个世界咧同2008年同埋2009年咧全球金融危机嘅期间咧，中国嘅情况同世界情况都改变咗噶。当年咧，中国对原材料同埋其他商品嘅需求啊，系带动咗全球个经济复苏噶。但系咧呢一次啦。今时今日中国并不可能提供当时一样的这么大的推动力的。反而在全球经济疲弱的状态下，好像中国这些一种依靠出口为主的经济呢，亦都没可能好像以前那样重复那种这样的推动力，那种这样的奇迹了。
其实中国的国内的经济前景呢都不是那么乐观，因为除了他们自己都有疫情之外，还有很多西方国家跟他都渐渐脱欧，而且加上中国今年有很多的天灾、水灾、蝗虫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他不是自己的经济都不是那么乐观的话，习近平都不用说猛地宣传要内循环，要鼓励国内消费消费啦，系咪咧？
系啦，嗱，头先提到啦，因为好多工厂咧都搬离开中国啦，对中国嘅就业啦，以至出口嘅生意咧大受影响啦。仲有一招就系美国嘅制裁啦，而家都未知道最后会系点啦。但如果美国一出呢个金融制裁咧，中国咧就好惨噶啦，经济上就会。即係解體啦，承受好大嘅重創噶啦，所以咧佢哋有見及此咧，就預先啊吹定號角啦，就要啊大家自力更生啦，以前嗰套啦，係嘛？好啦，認知五啦，中國領導人覺得啊自己啊中國啊已經非常之強大啦，大到可以咧用經濟以及其他嘅手段啊隨意懲治任何唔聽話嘅國家。咁以前中國咧可以懲治嗰啲貧窮小國噶。但而家咧，佢覺得啊，已經就算係發達嘅西方國家，都要接受中國嘅懲治啦。咁最典型嘅就係澳洲啦，澳洲俾佢啊作為一個殺雞儆猴嘅一個樣板嚟噶。
因為澳洲好堅持一定要嚇，同埋仲要係同第啲國家聯合一齊咧，話一定要調查呢一個武漢肺炎嘅來源啊嘛。
咁啊，激嬲咗中共啦，所以今年五月啦，中共咧對澳洲嘅大麥咧係加徵80%嘅關税，有暫停啊澳洲嗰啲牛肉嘅入口啦、紅酒嘅入口啦，又警告學生啊同埋嗰啲遊客咧唔好去澳洲啦，因為澳洲係一個種族主義國家。最近亦都好似禁咗呢個澳洲嘅鐵礦入口嘅添㗎。但是中国官方虽然忽视了这些这样的做了这么多这样的制裁，但是忽视了就是违背人类价值观和一般游戏规则的惩罚措施，在国际上必然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导致自己失去了朋友的支持。以上这些认知无论在中国的政策制造者层面咧，即系最高层啦，习近平嗰一班啦，围住去嗰一班啦，定系学术界啊、致富界，甚至一般嘅平民百姓咧，已经系好根深蒂固噶啦，难以估测，即系想象得到中共咧会喺短期内咧对呢啲咁嘅认知咧会有所改变噶，亦即系话咧，战狼外交喺短期内咧系无办法扭转噶，中共咧。是会继续使用这种战狼外交的，到一个时间不知几时了才会有所改变。
好啦，咁啊，叶晚峰，照你睇咧，就系呢一个中共嘅战狼外交咧，即系喺可见嘅未来咧，都系会持续落去嘅。咁啊，究竟即系对第二啲地方嚟讲，譬如对第二啲国家嚟讲，有啲咩嘅影响咧？咁我哋下一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继续追踪落去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嘅。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在我们讲话这个中共的战狼外交究竟对西方社会和国家有什么的影响之前呢，我想再问你一句叶晚峰，就是呢，既然你讲到呢中共这个战狼外交呢，即在可以见的未来都不会扭转的了，但我很相信在中共体制内必定有些人看到刚才你所讲的他们那五个认知的漏洞的，那究竟中共的体制之内有没有什么机制是可以听取不同的声音和作出纠正的错误呢？
本来极权政权呢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呢就是非常之薄弱的啦。咁而家中共呢又流行好似毛泽东时代嗰种个人崇拜喎。好似外交部高调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赞扬伟大嘅习近平同志嘅外交思想，引领中国外交取得历史嘅成就。开创了新局面，真是新局面了，全世界都围攻。咁仲有呢人居然呢就最近提倡㗎啦，就係、是、将清华大学改为习近平个母校，即係、就是、清华大学，佢当个习近平系清华大学毕业嘅，佢话改为习近平大学喎。咁呢啲咁唱赞歌嘅现象又加上呢严厉咁镇压反对的声音，例如最近红二代的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重判18年，令到没有人敢向当权者提供真实的意见或者讲真心话，是吧？目前所有政界、知识界以及智库的人士都是按照习大大的喜好去解读全世界的政治的，所以咁情况之下呢就好难话纠正佢呢啲错误㗎。最后呢就係、是、喺政策執行同埋操作方面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已经被架空咗啦，係咪好少发声音啦。咁呢个同以前由党总书记呢主持党务，国务院总理呢主持国家嘅运作呢係好唔同㗎。以前嗰两元化管理呢係已经消失咗㗎啦。咁呢种由党或者由党主席习大大一个人管晒一切嘅呢，咁大大减少咗纠正错误嘅机会㗎啦。
咁既然中共呢种战狼外交呢係睇嚟都係唔会改变㗎啦，咁西方社会应该点样面对呢一隻豺狼呢？
中国嘅战狼外交并不是单一个外交的问题，而是跟中共的对各方面的各方面领域各个领域，譬如特别是经济、科技、军事的认知有直接关系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攻击型的战狼外交是自我欣赏、自我估计过高的表现来的。西方国家是否能够同呢一种咁战狼外交作出有效嘅抗争，并且取得最终嘅胜利呢，从短期嚟睇完全取决于西方国家本身係可唔可以好快咁恢复返经济㗎，以及呢能否呢重组二次世界大战以嚟啦曾经获得非常之辉煌历史嘅民主联盟啦，对抗中共呢係要一大班民主国家联手呢，咁先至呢会有成效㗎。咁好彩呢而家呢已经初见呢个反共民主联盟呢已经係初见即係已经係见到初形出嚟啦。长远嚟睇呢就係、是、取决于西方世界喺几个重要领域同中共嘅竞争啦。最重要嘅呢就係、是、科技。具有巨大的创新能力的西方民主国家呢，只要有保证自己的科技能够超越这个中共呢，才可以令到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变得谦虚一些。而这个工作呢对西方国家来讲亦都是 不是太容易的，需要长期的努力，不停要跟他斗争，就是在科技方面。但从历史的判断呢，西方国家用实力征服这种战狼外交呢，是个必然来的，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
叶万峰刚才你讲到呢，即美国现在建立一个 民主联盟啦，究竟即美国在今年呢的外交政策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去应对中共的这个战狼外交呢？
美国2020年的外交的主轴就是跟中共对抗的了，什么都是以这个为主轴的。咁啊，为咗呢个全面同中共对抗呢，美国亦都喺欧洲做咗好多功夫㗎。蓬佩奥呢喺近几个月呢係三次咁密集出访欧洲㗎，展开对呢个抗共联盟嘅游说㗎。蓬佩仲喺呢六月嗰时候，6月19号啊，喺丹麦哥本哈根嘅视讯民主高峰会上呢警告欧洲国家㗎。中共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大流民来的，企图支配全世界，如果你跟中共靠近呢，就是违背了自己的价值的。近年来呢，美国和欧洲的国家的关系呢确是麻麻地的，主要呢就是美国呢要求欧洲国家对北约驻军的军费的承担有所增加的。咁啊，一讲钱就失感情啦。
当然啦，你要我俾多啲钱啊，咁我就同你冇咁 friend 啊。
所以欧洲，譬如德国啦，就非常之抗拒嘅。咁啊，特朗普啊，川普咧，亦都喺德国嗰度咧，将部分呢个驻军咧系
调走咗，
系撤出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美国喺好多国际组织，重要嘅国际组织。对欧洲人来讲，例如呢就是有关于气候变迁的巴黎协议啦，去退出了啦。最近又美国又退出了世卫啦，同埋其他联合国的组织的。咁好多欧洲国家的领导觉得呢，就是唔知道你美国想点呢，你一都退出，系咪即系唔想参与世界国际的事务呢，系咪？但系啊，头先就提到噶啦，欧洲对中共咧，亦都系满肚火噶嘛，系嘛？咁啊，俾呢个王毅嗰一句话恐吓咧，就令到佢哋咧就爆晒煲吓。所以啊，喺中共外长王毅离开欧洲，离开德国后第二日，9月2号咧，德国政府公布咗外交新政策啦，就系印度太平洋准则。希望同日本啊、印度呢啲咁嘅亞洲國家咧加強合作，促進歐洲嘅印太戰略噶。呢個係繼法國之後第二個歐洲國家通過呢個印太地區戰略嘅國家嚟噶。咁啊，德國媒體表示啊，呢一種嘅舉動咧，意味住咧德國對中共嘅政策咧開始咧係有所改變啦，改變風向噶啦。咁呢次轉變啊，至少啊對中共嚟講咧係一個打咗一個刮咗一巴啦，係嘛？因為咧德國一向咧就非常之親共嘅，特別佢嗰個總理啦，默克爾夫人咧係經常去呢個訪問中共噶。咁啊，而家咧德國都反面，都同中共反面啦。默克爾咧亦直言咧就指責呢個中共啦，仲叫佢啲德國廠家咧揾其他市場啦，唔好淨係就啄住中國啦嚇。好，所以咧，呢啲係對中共嚟講係好難受嘅一件事嚟噶。咁啊，雖然啊德國呢咁嘅國家都仲未同美国的企喺完全同一阵线上，但系最起码已经向呢个美国嗰边靠拢噶啦。咁啊，印度而家佢哋表，而家德国啊、法国咧都宣布咗呢个印太地区战略之后咧，好多其他国家、欧洲国家都会跟随个榜样噶，参与呢个咁嘅行动噶。咁呢个就令到中共呢就感觉到非常之紧张啦，连欧洲国家呢都要参与个亚太地区同佢对抗嘅话，係咪佢真係吃不消啦。 仲有一个主要国家是英国啦。英国呢就脱欧啦，所以呢就唔喺欧盟里面啦。但英国同美国嘅关系呢就係、是、比金坚嘅。因为呢就係、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英国啦同埋战后呢都系合作好多㗎，所以佢哋关系非常之稳固㗎。咁英国呢亦都放弃咗华为啦，亦都参与咗呢个对中共嘅对抗㗎啦。仲有呢就系、是、其他欧洲国家，譬如波罗的海国家啦，最近又宣布啦就系、是、参加呢净网行动啦，即系摒弃咗呢个华为啦。仲有东欧嘅国家已经一早选边啦，站喺美国嗰边㗎啦。咁呢啲咁嘅所有嘅动作呢都系好归功于呢、這个蓬佩奥啦。因为蓬佩奥确系非常之勤力㗎，一位国务卿嚟㗎。
佢默默去欧洲呢都有成效出嚟㗎。
係呀，仲有就系、是、甚至意大利啦，意大利系中共嘅一帶一路嘅美歐洲嘅橋頭堡嚟噶嘛，去參加咗呢個一帶一路嘅，對去美國中共對去就期望好高嘅，但最近亦都否決咗電信商咧，再用呢個華為 5G 嘅嚇，所以咧對佢嚟講就真係中共嚟講咧賠了夫人又折兵啦。
好啦，講咁多歐洲啦，咁亞洲又點啊？
早些少时间可以讲亚洲嘅。
我哋仲有几多分钟时间？
仲有三分钟到啦。
好，好啊，咁我讲讲亚洲啊。
嗱，亚洲咧，嗱，美国咧喺亚洲咧就摆出好强硬嘅姿势啦，就系、是、经常咧喺亚洲南海同埋西太平洋咧就系、是、用两个航母打击群啊喺嗰度巡游噶，咁啊向亚洲国家咧展示出美国。反对中国扩张的决心的。咁啊呢样嘢呢好多国家呢都睇在眼中㗎啦。咁啊南海周边国家譬如越南啊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同埋印尼呢同呢个中共不嬲都有，因为南海有好多牙齿印㗎啦。咁以前呢就係、是、因为强弱太过悬殊啦，只能够逆来顺受啦。因为就算好似菲律宾咁，就呢个黄岩岛事件咧，去到揾海牙嘅法庭仲裁之后啊，中共都当佢冇到嘅，完全都冇理会嘅。咁你仲有咩讲啫？冇得讲啦，系嘛？但系而家唔同啦，就系、是、因为美国咧喺呢个亚洲重新出现啦，可以咁话啦，而且生根添啦。咁样情况之下咧，好多国家咧。迟早都会倒翻向去呢个美国嗰度噶啦，咁呢个对美国嚟讲又系呢个战略上、外交上嘅胜利。喺台湾问题上啦，咁啊就系、是、台湾就美国咧而家就非常之积极咁支持台湾啦，帮台湾啦，亦都系好积极咁样卖啲军备俾台湾噶。以前美国卖俾台湾嘅军备咧，全部都系防守性噶。但而家唔同啦，而家买啲带有攻击性嘅武器啦，可以喺台湾度发射咧，直接打到广东啊、呢、这个厦门啊、福建啊、浙江呢咁嘅地方噶。咁对中共嚟讲，形成咗个威胁啦。呢次真系形成一个威胁噶啦。咁而且生产线重组嘅布局里面呢，亦都将好多呢、这个咁高科技嘅生产线呢，就係、是、用影响力啦将佢迁去台湾啦。呢个对台湾嚟讲係非常之好㗎，经济上非常之好嘅帮助嚟㗎。
咁仲有呢、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呢、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嚟嘅，就系十月六号咧，就系蓬佩奥去咗日本啊，参加呢个四国安全对话嘅。四国咧就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啦。咁佢哋咧就系、是、达成咗个协议，形成一个小北约啊，就亚洲嘅小北约啦。咁四个国家咧就系、是、目的咧就系、是、促进呢个亚太地区啊。各国联手咧压制或者防御嚟自中国嘅挑战噶，咁呢个咧就会好好有威力噶啦。以后咧就亚太区咧去呢个咁嘅组织咧，就系、是、成为反共嘅骨干嚟噶啦。
同埋日本都有表示佢会加入，希望由五眼联盟成为六眼联盟嘅。
亦都见到咧就系、是、日本亦都系非常之支持美国噶啦。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咯噃。
系啦，咁啊，同大家追踪咗呢一个战狼外交啊吓。咁如果大家对我哋节目有啲咩反馈嘅话咧，欢迎留言或者系发短信俾我哋嘅650-395-8366。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